10月12号，拜登政府发布任内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点名中俄对美国构成不同挑战。根据这份战略，俄罗斯对自由又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了直接威胁，而中国是唯一一个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具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以及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个目标的国家。国家安全战略原定2月公布，由于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战略的公布被延期。报告说，未来几年美国面临的压倒性的挑战将会是超越中国，并且是压制俄罗斯，同时专注于恢复国内受损的民主。随后不久出台的国防安全战略亦都将中俄列为是战略竞争者以及是潜在的敌人。报告说，俄罗斯是迫切的威胁，但是中国是步调挑战。中国军力的发展步调成为了美国的军力发展步调的衡量标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先进程度以及能力范围是美国需要克服的一种标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戴亚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俄罗斯是大的直接的威胁，但是中国是美国主要的战略对手，长时间以来已经是很明显，所以美国必须要采取措施应对中国。他说，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要组织军队保持警惕，通过软实力、公共外交、私人外交以及和世界接触的其他形式，来确保中国不会利用我们的朋友和盟友，不会使用武力或者其他的不当影响力获得对自然资源的不公使用权或者是优势，或者是控制海上的通道，控制其他国家的领土。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从长远来看，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对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主要威胁。他认为美国必须要在中国长期威胁以及俄罗斯的短期威胁之间作出某种的平衡。2022年，美国亦都同时采取措施应对俄罗斯和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的三日，由于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以及卢甘斯克两个地区独立，拜登总统立刻宣布禁止美国人向顿涅茨克以及卢甘斯克地区投资，不得同他进行贸易以及对他拨款，并且警告说，如果有必要，准备实施更多的制裁。2月24号，就在俄罗斯凌晨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几个小时之后，拜登公布了升级版的对俄制裁方案。制裁措施主要是在金融方面，美国将会对俄罗斯10家最大的金融机构，以及是持有俄罗斯银行近80%的资产的金融机构实施全面的封锁、账户制裁，并且施加债务和股权限制。此外，仲将会针对俄罗斯一半以上的高科技产品进行出口的管制，主要涉及到俄罗斯的国防、航空以及海事部门，以其长期削弱它的工业以及经济实力。在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同时，美国亦都加大了乌克兰的支持。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21号公布的研究报告当中表示，自乌克兰战争以来，拜登政府共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76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这个数字是自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总和的6倍有多，亦是乌克兰每年军费预算的3倍多。这些援助都是以武器和其他的军事设备方式提供。11月22号，美国继续宣布，美国将会向乌克兰再提供45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分析人士相信，这样的援助加上来自美国盟友的援助，不单止令乌克兰抵御莫斯科的军事力量，而且亦都促成了乌克兰的一系列的强大反攻，使到几乎能够重新夺回在战争最初几个月失去的大部分领土。除此之外，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资料，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国防部的向欧洲另外派驻20000人部队，截至6月底，美国向欧洲的驻军高达10万多人。 人员来自海陆空海军陆战队以及是太空军。12月4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令到俄罗斯付出的代价每日都在增加。他说，由于美国和他的盟友实施贸易管制，俄罗斯无法获得零部件，亦都无法通过进口获得，所以亦都无法替换在乌克兰战场上被摧毁的武器。亦都因为制裁，俄罗斯的经济、能源技术、通讯基础设施、国防以及是航空航天工业亦都受到影响。他说，俄罗斯的负担一日比一日沉重，推进战争的能力越来越弱。乌克兰战争并未有分散美国对中国的注意。美国从年初开始就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2月4日，在中俄宣布两国关系无上限的同一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3月2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参议院版本的美国竞争法案。8月9日，拜登总统将这两国的法案最终版本芯片与科学法签署为法律。该国法案规模高达2800亿美元，旨在支持美国的芯片制造业，解决全球供应链的问题，并且反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宣布限制先进半导体及芯片的制造设备出口，以阻止美国的技术用于提升中国的军事力量。据说这个是针对中国的最强而有力的高科技出口禁令。2022年，在中国极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上，美国采取了新的措施，加强了与台湾的联系。除了根据长期政策向台湾进行军售，并且例行穿越台湾海峡之外，美国还加强了与台湾的政治联系。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轮番率团访问台湾，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至少10个国会议员代表团，总共是有33位的民主以及共和两党参众议员前往台湾访问。其中最受瞩目的是8月初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议员访问团。佩洛西的访问导致了中国在环绕台湾岛举行的大规模报复性的军事演习。另外，美国总统拜登至少4次在公开场合表示，美国会军事介入台海冲突。与此同时，美国5大军种，海军、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岸警卫队等，都展开了对印太地区威慑态势的进一步部署。9月14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了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这个法案被美国议员称为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调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萨德对美国之音表示，同时应对来自中俄的挑战，美国是无日选择。他说，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是别无选择。自2014年以来，中国人和俄罗斯、普京以及习近平针对美国的利益合作是得越来越紧密，这个已经持续了8年，其实应该2013年就开始，从那个时候起就一直在进行。他们利用了奥巴马政府的弱点，在特朗普政府的时期他们又捉住了弱点，特朗普对俄罗斯相当软弱，对中国也都摇摆不定。在对华单系上面，前总统奥巴马曾经多次说过，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并且强调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关系只是在奥巴马后期才开始发生改变，华盛顿对中国的警觉大大提高。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也都将中俄列为是共同的挑战，但是这份的战略并未有区分两国的不同。萨德认为，如果中国控制了亚洲，亚洲就会对美国有敌意，这个是生存性的危机。中国的工业政策对高科技的控制，这个意味着中国会有更强大的军队，这样中国就会主导美国。中俄关系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是普京在乌克兰战场上面面临着严重的挫败的时候，亦都是没有发生改变。虽然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表示过疑问以及是担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反对使用的威胁 使用核武器，但是这些都未有影响两国的合作。事实上，乌克兰战争以来，两国在军事、能源以及货币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加深。11月30日，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轰炸机在西太平洋，也就是日本海和东中海进行联合巡逻飞行，以展示两国越来越紧密的军事关系。11月29日，习近平向第四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系致贺信的时候表示，中国愿意和俄罗斯一起打造更加紧密的能源合作伙伴的关系。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见俄罗斯新任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的时候表示，不理国际形势发生什么的变化，中俄作为两大邻国，都将会不断推进战略互信以及是务实的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莫尔古洛夫表示，俄中关系牢不可破，两国友谊能够战胜任何的挑战。莫尔古洛夫仲透露，习近平明年春天在中国的两会结束之后，将会访问俄罗斯。在联合国，俄罗斯和中国联手共同阻止美国以及西方盟友对伊朗以及北韩的合作。乌克兰战争以及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大大削减了俄罗斯的军事以及经济能力，令到俄罗斯更加从属于中国。专家认为，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有可能进一步加深。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高级主任舒尔曼对美国之音表示，俄罗斯现时无处可去，中国现时在决定两国关系未来发展轨迹方面完全处于主导地位。他认为，这种的小伙伴动态不会损害俄罗斯对中国的价值，反而会增强它。他说，除非中国利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在中亚、北极、远东等中俄容易发生冲突的区域提出更高的要求，否则两国关系不太会发生变化。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在美国曾经有人建议用反基辛格的做法，即是美国和俄罗斯结盟，共同应对中国。1970年代，基辛格访华，促成美中建交，共同对抗俄罗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就曾经建议美国应该利用俄罗斯来对抗中国。在拜登总统上台之后的几个月，甚至在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亦都有人建议。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方丹11月18日在外交政策杂志上面表示，这样的一个建议在乌克兰的战争之前不现实，在乌克兰战争之后更加是不可想象。他说，鉴于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对国际行为准则的无视以及公开表态颠覆欧洲安全秩序，重新对棋盘进行排列组合是不可能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将会对美国的利益以及理想构成重大的威胁。放单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同时应对中俄，副标题就是美国必须要应接。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亦都有人建议美国再次重复基辛格的战略，同中国重新改善关系，共同应对俄罗斯。但是放单这个策略亦都行不通，因为默许中国的要求，让中国有效统治亚洲，停止促进民主以及人权，减少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以及是让中国控制台湾以及南中国海，是任何美国领导人不愿意为制衡俄罗斯而付出的代价。亦都有人认为，美国应该将欧洲的安全事务交由欧洲国家自己负责，而美国真是专心应对中国。美国智库新美国中心首席执行官方8月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95票对1票批准瑞典和芬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扩大了这个西方联盟，并且反对俄罗斯发出了得到两党支持的强而有力的讯息。共和党议员霍利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人，他说批准两国加入北约不符合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霍利说，美国承担不起专注亚洲和欧洲的安全威胁，他还表示欧盟盟友应该为自己的防务付钱。 霍利表示，我们必须要有轻重缓急，必须要有所专注，这个亦都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在欧洲小揽事情，以便优先关注美国最紧迫的国家安全利益，这个就是亚洲和中国有关。他说美国必须要作出艰难的选择，因为美国不可能同时在两场大战当中击败中国和俄罗斯。但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方丹认为，让欧洲单独应对俄罗斯亦都行不通，因为俄罗斯在欧洲侵略的后果在亚洲可以感知，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成功或者失败将会鼓励或者阻止中国在亚洲的行动。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忧，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亚太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日本以及南韩都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并且向乌克兰提供了援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在今年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表示，他担心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亚洲。中国和俄罗斯经济以及军事实力都非常之强大，但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方丹说，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联手实力更加强大。2021年美国和他的北约以及是印太盟国的国防开支加起来是中国以及俄罗斯的 3.7 倍。除了已经有的北约、五眼联盟、亚洲的条约盟友、七国集团之外，美国还建立了新的盟友以及伙伴关系。在去年，澳大利亚、英国以及美国组成了国防技术共享安排，奥库斯正在稳步推进。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以及美国的四方安全对话的作用，2022年亦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是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以来对俄罗斯的支持，亦都令到美国以及欧洲、亚洲盟友的关系更加紧密。在俄罗斯乌克兰之后，同美国一样，欧盟、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亦都同时推出了相关的制裁方案。6月29号到30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的北约峰会还首次邀请了日本、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亚太地区伙伴国参加。欧盟对外行动处秘书长萨尼洛在10月2号在会晤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办的时候表示，美欧就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处理对华关系以及印太地区等问题的战略前景上面从未如此一致，并且承诺采取进一步的协调行动来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11月29号到30号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不单止聚焦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亦都讨论了如何应对中国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威胁，这个亦都是北约6月马德里峰会的延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月30号表示，北约已经同意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战略挑战，手段将会包括协调技术出口管制以及对中国投资的安全审查等等。11月3号，七国集团外长在德国小镇明斯克聚会，在讨论如何在面临俄乌战争加剧的情况之下协调政策，保持团结的同时，亦都对中国日渐强势的外交姿态是进行讨论。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舒尔曼说，美国和盟友以及是伙伴合作，创造了一个环境让中国决绝继续和俄罗斯深化关系，可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华盛顿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员托马斯林奇认为，华盛顿现阶段必须要做的是继续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威胁俄罗斯使到他不要使用核武器，同时要注意防止两大可能会损害美国战略利益的事件。第一是俄罗斯迅速的崩溃，第二是中国获得俄罗斯的关键资源、技术以及进入某些领土的权限，来换取对普京政权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